俄罗斯总统普京表态支持中国参与开发远东地区。他星期五在乌法市表示，中国工商界的参与可大大促进远东地区的发展。在9月份将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上，会向中国工商界更详细地介绍有关开发远东的事宜。普京说，在峰会期间，他已经向中国代表团通报了正在准备之中的这次经济论坛会议。将邀请并欢迎中国工商界参加。讨论开发远东地区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将首次在远东重镇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人称作的海参崴举行。普京是在金砖集团和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闭幕时，在特别为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上述这番话的。中国将租赁后贝加尔地区的大片土地的计划最近在俄罗斯被广泛关注，同时遭到许多批评。在俄罗斯社会的有关讨论中，经常出现中国威胁以及中国将借此获取远东和西伯利亚土地的言论。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也对中国租赁俄罗斯边境地区的土地的计划表达了支持。他最近表示，中国或是其他的外国投资人租赁远东地区的土地不会给俄罗斯带来威胁，但是他强调，当签署有关的项目协议时，必须应该严格捍卫俄罗斯的利益，应该弄清楚类似的项目能给俄罗斯创造多少工作岗位，将允许多少的外国工人在出租的土地上务工，出租土地的数量以及具体的条件等等。在乌法市刚刚闭幕由俄罗斯主持召开的这两个峰会成为非西方阵营国家领导人的一次大聚会。普京总统说，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来自世界各大洲，代表了不同的文化以及国家发展模式。在乌法峰会召开前夕，芬兰拒绝了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主席纳雷什金入境参加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议会大会的会议，引起俄罗斯的愤怒。乌法峰会对俄罗斯打破西方的制裁极其重要，同时已将进一步推动俄罗斯转向东方，促进与西方世界以外的国家，特别是亚洲的中国、印度等国的合作。俄罗斯媒体评论说，习近平成为这次乌法峰会最受关注的外国领袖。峰会期间，普京与十多个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了双边会晤，但第一个会晤的是习近平，凸显俄罗斯对中国关系的重视。中国问题学者卡尔波夫说，乌法峰会对俄罗斯确实非常重要，人们也非常关注俄罗斯与中国如何互动，但所谓的重要主要体现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在经济领域并非如此。
但是在经济方面，恐怕这个中国好像是对俄罗斯采取了比较小心的比较这个精神的态度，其实最近一年，就是今年，俄罗斯跟中国这个经济，这个贸易额的下降30%-40%差不多，就是俄罗斯等待着中国向俄罗斯的投资，也不能说没有这种投资，但是在投资方面，这个两国之间的合作是还是比较有限的。那这个所以但是在政治方面，在那个政治方面合作比较大，所以我觉得这个峰会首先是在政治方面很重要。
但在乌法峰会期间，俄罗斯领导人表示，俄中双方将会采取措施挽救两国贸易下滑的趋势。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非常期望两国的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能够尽快敲定，但双方的谈判并不轻松。星期三在与习近平双边会晤之后，普京的神情显得非常严肃，立刻与能源部长诺瓦克商讨。与此同时，一些评论人士说，在俄罗斯从西方市场借贷融资的渠道被关闭之后，俄罗斯一直希望能够从中国获得资金的帮助，但现在看来，中国无法取代西方。西方制裁俄罗斯一年多之后，在与中国的合作中，俄罗斯商界和权贵阶层中开始出现失望的情绪。中国问题专家加布耶夫说，同中国接近并没有如同许多俄国人当初想象的那样给莫斯科带来诸多好处。学者卡尔波夫说， 两国应该加强各个方面的合作，这符合双方的利益。但是俄罗斯这个方面的期望值可能过高。
俄罗斯专家、俄罗斯人、俄罗斯包括一些俄罗斯针对经济经营，他们对中国这个希望太大，他们恐怕不太了解中国到底中国，比如说金融制度、财政制度、中国政治制度是怎么回事。怎么工作的，所以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俄罗斯对中国有一些失望，没错。
乌法峰会期间，中国国内股市剧烈震荡，但却听不到中国代表团有关股市的评论。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报道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总是面带微笑，在与普京的会晤中，习近平称赞乌法是美丽，他所下榻的地方条件很好。普京总统在星期五的新闻会上透露，他与习近平讨论了中国股市，习近平显得非常镇定自若。普京说，中国股市的震荡没有特别之处，中国将继续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他认为，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共同体项目可以进行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但是在经济方面，恐怕这个中国好像是对俄罗斯采取了比较小心的、比较这个谨慎的态度。其实最近一年，就是今年，俄罗斯跟中国这个经济，这个贸易额的下降30%、40%差不多。就是俄罗斯等待着中国向俄罗斯的投资。也不能说没有这种投资，但是在投资方面，这个两国之间的合作是还是比较有限的，那这个所以，但是在政治方面，在那个政治方面合作比较大，所以我觉得这个峰会首先是在政治方面很重要。俄罗斯专家、俄罗斯人、俄罗斯包括一些俄罗斯针对经济经营，他们对中国这个希望太大，他们恐怕不太了解中国到底中国，比如说金融制度、财政制度、中国政治制度是怎么回事，怎么工作的。所以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俄罗斯对中国有一些失望，没错。